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阿拉斯加的沈小燕老师，欢迎沈老师。
哎，你好，大家好，感谢小袁台长有这次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阿拉斯加。
嗯，太好了，那首先我想问一下，你是为什么会来西雅图？
哦，
就是哪阵风把你吹来？
因为住在阿拉斯加，每次回国都要途经西雅图啊，然后我一般都是飞到北京，然后那个来回的都要经过西雅图，而且我们经常来这边，就是我先生是在西雅图就是渔夫，所以每年就是每两年会来修一次船，然后经常还有一些来往的贸易啊，有时候检查身体什么的，我们也过西雅图这边来。
那接下去就是你为什么会去阿拉斯加，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本来就很大了，这个问题。
对，那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吧。很巧，我跟我先生是在北京认识的，然后他当时是去学那个去那个首都体育大学学太极拳，然后当时我在一个留学中介，就是做兼职，然后再找那个语伴，当时就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后来因为他住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叫阿拉斯加，然后他又是原来是在那个纽约那边那个长大的，然后当时是放弃所有的一切，然后只身去阿拉斯加当那个渔夫，所以我对他的经历是特别的感兴趣，非常好奇。
那你上过他的船，看过他捕鱼吗？
我上过他的船，但是我没有勇气去看他打鱼，因为他是那个 long line， 意思是就是那种深海捕鱼，他一去就是最短一个星期，长了十多天。我这个人就是晕船特别厉害，所以还是没有勇气在他的船上那个跟他们去打鱼那么长时间。
那他每一次去都会满载而归吗？
最近那个不是，就后来他有一个跟我说了一个故事哈，他因为他原来是不是渔夫嘛，也是在大城市长大的，然后学的也还是经济啊财务这一块的，因为当时对那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不感兴趣哈，然后就只身就来到阿拉斯加，所以他
捕鱼之前先去学了一下太极是吧？
太极他是那个对中国的武术啊，然后文化呀特别感兴趣，他基本上是个中国通，比我更懂得中国的文化呀，然后各个方面，然后他太极拳比我打得好，他经常嘲笑我说是，哦，你看看美国人教中国人太极拳，因为他打了好几十年的太极拳，然后打得确实比我好，
那一般他深海捕鱼回来，这个船舱里会有些什么呢？除了鱼之外，当然会有什么样的鱼，多大的鱼？然后除鱼之外还有什么？
他那个他是打那个黑鳕鱼和比目鱼。船舱里除了鱼，还有他的水手啊，还有满载而归的故事。
有螃蟹吗？
他不打螃蟹，因为螃蟹对他来说，这个挑战性太小了。因
为那种你说的鳕鱼啊什么的，有多大？
鳕鱼，鳕鱼没有比目鱼大，就是鳕鱼的话，这大概就是最长的可能就两三 foot， 就是两
三、哦、两
三
英尺，
对、
啊、
英尺。然后比目鱼是巨大的，
哦、
比目鱼大的，嗯，那个可能有两个人那么大那么高。然后他们捕的最大的那个比目鱼好像有，我忘了那个数字了，反正挺大的，估计将近有有500磅。
那你们自己留下来吃过吗？这个鳕，不管是鳕鱼还是比目鱼，
嗯、吃那个
一条比目鱼能吃多少天？
哇，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个我们因为那个他的船就是深海捕鱼，捕鱼完了就是一般船上面有比较完善的那个保鲜系统，但是他们因为对那个这个鳕鱼啊、比目鱼的这个新鲜程度有要求哈，一般都是。一个星期十天怎么的就
一定要吃掉，
一定上岸交给那个加工厂
啊、
哦。但是我们因为有会自己留一部分自己家里吃，
嗯，
然后夏天的话，如果有直接回来的话，我们就是在船上吃那种没有，就是特别新鲜的鱼，特别推荐大家尝一尝那个黑鳕鱼，那个日本人特别喜欢的就是 silver cod， 就是银鳕鱼。
要我们自己去买一条整条的鳕鱼的话很贵啊，应该几百块钱应该。
嗯，对，看多大多重、
哦、
对，大的一般都比较贵。鳕鱼，对，鳕鱼那个烤就是非常好，就是入口即化的。我不知道就是在国你们知不知道在国内哈，好多就是建议孕妇啊要多吃那个鳕鱼，因为鳕鱼那个鱼油是最多的。
嗯，那你喜欢阿拉斯加吗？
嗯，我喜欢阿拉斯加。那个我们住在 Sitka， 是原来那个阿拉斯加的老的那个州会。我跟我先生说，就是 Sitka 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那里就是人们非常淳朴，然后日不被缚，很少有人锁车的。
怎么拼写啊 Sitka？
Sitka，
嗯、哦，
对，城市不大，但是历史非常悠久，当地的那个居民在那住了，上万年，他们有记载的那个，历史就有这么长，
上万年，
嗯，风雪很好，没有发生过自然灾害。
他有历史记载，那他用什么文字记载？
他们就是口头的那个语言吧、
哦、
就是世代相传的，对、
嗯、那所以你们主要是跟那个阿拉斯加的土著住在一起是吗？
嗯，
土著比较多。
在我印象中在 Sitka 的话应该土著可能还不到一半，那个住的白人还是相对比较多，对，可能土著也就30%-40%的样子。白人相对比较多，而且还有好多菲律宾的移民啊，中国人是比较少了，但是移民还比较多，南美的呀，对。
好有意思啊！那你们那个城市总共有多少人呢？
1万左右，
1万人，
能不到1万、啊、这样的。他 official 说的是那个大概9000。
那这个城市的主要收入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的居民还是靠政府补贴？
还是一个渔港？
渔港就卖鱼是吧？
是，Sitka 补贴不多吧？我觉得 Sitka 的人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因为那边、
就是、发展渔业就够了是吧？
对，主要是渔业，对、
嗯，
然后其他的就是
旅游业有吗？
有，对，
嗯、
但是应该。不是比重占的不是渔业那么大，
嗯，
对。
所以，除非是，比如说我在 Sitka 我认识你，那我下次可能会去这个城市，不然的话去阿拉斯加不太会去，对吧？
哦，对。
大多数人就是比如说坐个 cruise， 然后或者坐飞机，可能就去那个。
比较大的那个
安卡拉奇，对吧？
对对对 ，Sitka 为什么说是世外桃源？第一个就是它的资源环境哦，那个特别美，特别那个安逸，然后人们比较淳朴，人文特别丰富，就是活动文艺活动特别多， 然后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有好多，有那个 classic 音乐节啊 ，jazz 音乐节啊，他们还有自己的 fashion show 啊，孩子的活动是更多了。
是每天都有吗？
嗯，每天都有。就像我来，搬到 Sitka 住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个中国年活动吧。
嗯。
到好几年就是一直没有空档，就周末啊什么时间都有活动。那些
是周末都有活动还是每天都有？
周末聚集的多一点，就是周中间也有很多活动，但是就是如果是那种大一点的，都是在周末要多一些。
都是在downtown游行是吗？
它有好多就是theater， 就是剧院那样的，还有一个就是 Centennial Hall。这个真的非常漂亮，就是后面的这个舞台后面是那个一面大的镜子，然后你就是对着海，然后你看听那个钢琴演奏、小提琴演奏的时候，你看到后面船来船往的那种渔船，然后看到那个海鸟啊、鹰啊，然后那个灯塔呀、非常非常漂亮。对，
您说的是人文的景观，应该是属于我们知道那个阿拉斯加的自然景观比较，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嗯，
在西德嘎这个地方，就是说，主要有哪些地方？比如说，可能看海啊，或者看山啊，或者看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这些？
有。对，看熊的地方，它有一个就是，就是救助熊的那个基地吧，就是受伤的熊啊，或者幼熊啊，他们会养在一个地方。然后但是就是相对什么都比较少小，对，基本上什么都有吧，就是我们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那种。
那看海的话可以坐船是吧？
看海的话大多数房子都是有海，都是海景房。对，而且像我们那个镇上的房子就是原来他们那个原土著居民那个 Clink 他们住的一条老街，大多数的那个房子都是朝海的。你要看海有，就是也有，就是你爬到山上去啊，他们好多就是到去那个野营啊，或者还有那个温泉啊，出海去钓鱼啊，或者是打鱼啊，都比较多，比较方便。Sitka 虽然小，但是有很多山，有很多那个trail， 就是你去散步啊，从市中心就可以走到那个郊区啊，那个都是四通八达的那种，就是野外那个徒步的那些小路，那些林间小道。
太棒了。那我们知道阿拉斯加比较冷，那么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啊？
Sitka 的天气基本上比跟西雅图差不多，就是
为什么这么好？
就是雨水还要比西雅图还稍微多一点。它因为是在西南海岸的一个岛屿。对，
那它就冬天就雪不是很多？
不多，就是雪是小雪，就是两三天，也就是被雨水这种冲走了、融化了的。
所以它冬天的时间也不长是吧？
冬天时间对应该是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四季分明的。夏天要稍微长一点，对，我感觉哈。
这么神奇啊。
那
实际上跟加拿大离得不远是吧？
对，其实它的那个这个经纬度是一样的。你看哈。
所以实际上是加拿大边上的一根伸出来的，就沿海岸的一块。
对，加拿大这个地图板块是就加拿大那个大陆，然后这边西边这个海岸这边就是一个就是全部划到那个阿拉斯加了。
太棒了。
对，我记得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你。
对对对，
就是一个小故事关于那个我那个他们打鱼的故事，就是我先是因为之前也没有学过打鱼嘛，然后就来了，就住这边的渔船上啊，然后刚开始好一阵时间都打不到鱼的。然后学了很多技术啊，很多都没有打到鱼，
包括太极。 是不是学了太极就打鱼就厉害
没有，就是自从他有一次打了一条鱼，然后把他那个苦胆吃了以后，他就开始走好运了。
真的，
真的，就是你看好夏天的时候，
苦胆能吃吗？没有毒的是吧？
鱼胆，谁知道呢？反正
哦。
他身体比较强壮，所以也没被毒死。
好吧，
开玩笑的，应该是跟蛇胆差不多的，应该没有毒性。
这条鱼是不是鱼王啊？
有鱼王，我朋友说，真的是有这种的，因为那个鱼是很聪明、很有灵性的那个动物哈。它是要非常，就是说有这么一个那个可以，那个有强大的那种。磁场的，或者是跟他们有形成一个那个链接的那个人，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捕到他们。所以我给那个，因为有好多那个住在西雅图的这个人啊，夏天他们去阿拉斯加打鱼嘛，就是去sport fishing 也好 ，commercial fishing 也好，建议你们都吃一下鱼胆，要想要想有更多收获的话，
那从西雅图到这个 CityGuard 的话应该怎么去呢？有机场吗？
有机场 CityGuard 有个小型机场。夏天去的话
有航班
直飞的，对，
有
直飞，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哦、
冬天可能就是因为去的游客比较少，所以要有时候要途经那个中间要停，可能途经Juno 啊，然后再到 CityGuard 或者是先到那个 Ketchikan 再到 CityGuard 这样的。但夏天一般就是很多游客过去吧，就有直达的航线，对，你也可以坐那个 ferry 或者是 cruise ship。
所以 Juno 比 CityGuard 更大一点是吗？
对，要大一些，但是 Juno 也不是很大。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应该就是 Anchorage。
但是那边要冷很多，
对， Anchorage 要冷很多，对，它那边是感觉就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你在那可以做那个ice fishing， 就是在冰上打个洞钓鱼，但是 Sitka 没有。
你刚刚说你先生是一开始是厌烦了办公室的那个工作的方式，然后他现在捕了这么多年的鱼，现在没有厌烦捕鱼吗？
哦，
有没有想着回去做办公室？
从来没有，一想到打鱼就两眼放光的那种。他给我讲了好多好多关于他那个打鱼的故事哈，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别的，
你可以讲个一两个。
对，我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哈，就关于，因为那个我现在其实在纽约那边他工作也非常好，他因为他毕业的那个财务学校也相当一流，在国内在美国，然后他也做过那个在那边做过那个明星的经纪人，但是干的时间不长，他也就放弃了，然后就来去阿拉斯加打鱼。有一次啊，就是他们几个在船上打鱼嘛，因为那个天气特别恶劣，又下雨又刮风又冷，然后一般都是你要站在那个船的那个岸台上做那个鱼食，就是那个他们是那个长 long line， 就是有很多鱼钩，可能每一根绳子放出去好几有时候好几十英里那样的，大概就是差不多一米的样子，就有一个鱼钩，然后你每一个鱼钩要放鱼食，都比较大的那种，因为那个比目鱼非常大嘛，就是很多工作有时候就是十几个小时就站在那，有时候就晕船哈，还一边吐一边那个上鱼饵这样的，然后就是他们好几个都抱怨，然后啊天气这么差，然后怎么着嘛，然后有一个人就说，那怎么也比坐在办公室工作强吧？然后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所以就没有再抱怨了。
这个船有多大呀？这个听你说有好多人在船上的话。
是，我先生是那种比较执拗的、这种固执的那种商人哈。他在那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自己组建了这么一艘船，当时听说是那个。借了100多万，在当时那个时候干了，他的船可以装60吨鱼，
哇，
然后
那时候100多万 差不多可以买半个阿拉斯加。
对，所有的他的朋友和家人都是。
一百年前可以买半个阿拉斯加。
对，所有的人都说他会失败的，然后成本都搞不回来的。你想花这么多钱到一艘船上，但是他还是就是做的比较成功，
成功，
对，
所以有一个公司是吧？然后这水产品的公司啊，
反正对，现在。就因为他有这些经验，在我面前就是很牛的那种，
是吧？
我说你看看，好多人都来向我取经啊什么的，
嗯，很有意思。
对，他对比较执着，对。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很高兴请到来自阿拉斯加的一所中学的中文老师沈小燕老师啊。那么我们刚刚谈了很多有关阿拉斯加的一些故事啊，其实感觉意犹未尽啊，光这个话题也够我们一个节目的。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沈老师也在阿拉斯加这个有很多土著人的，就是印第安土著人的一个地方，教美国人甚至土著人中文。我想这件事情也很特别，也很有意义啊。那个沈老师，您的学生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目前是在一所州立的这种住宿学校那个高中做中文老师。这是我们 SIDGA 唯一一所有中文课的一个高中。他们就针对这个太平洋沿岸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目前来讲那个中文课还是一个选修课，但是孩子们的那个热情很高，对中国文化非常的好奇，然后也感兴趣。我在那里就是除了教中文以外，还组织他们庆祝中国年啊、传统节日啊，做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些食物啊，每年的那个阿拉斯加日，的庆典都在 SIDGA。对，这个是在10月18号，然后我们会有中国的这个游行，对，就是成为就当时的一道风景，因为当时我们做了舞农，连俄罗斯那个的媒体都报道了。
哦，好棒啊。那就是有很多，也就是说你的学生当中完全的中国人是基本上没有，除了自己女儿之外是吧？
对，我女儿还比较小。
对，还没当你的学生。
对，我在家里教他，他下个学期上3年级了。对，他对我在教他中文。
那我很想知道，比如说你的学生学了中文之后，他们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介绍他们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他们能听懂吗？
估计还不能。对，因为它是一个选修课哈。他一般有一部分学生呢就选修一个学期，然后就选修别的语言去了。还有就是最多也就是2个学期，一年，而且就是2个学期的话，有时候还隔了一段时间，隔了一年或者是1个学期，然后再选第二堂，就是中文二。 对，学完中文以后隔了，然后基本上又忘得差不多了，又重新学中文。
嗯，
所以这个对在我们那儿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因为那个教育资金啊各方面的原因，还是目前还没有解决这个现状。
其实我们对阿拉斯加特别是这些印第安人土著人啊了解的还是很少的，因为但是以前好像有一种传说说那个印第安人啊最早是从中国过去的，因为有的人找到一些证据说他们可能已用甲骨文，然后甚至有一些习俗，虽然隔开可能几千年几万年，但是好像也不是空穴来风啊。那那据您了解是有类似的情况吗？
对，有一部分人是那个认同的，对，有一部分当地人是认同的。然后我记得我刚到阿拉斯加，就到西德嘎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 Klink， 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土著居民的一个分支。我感觉好多他们的文化跟我们是相通的，比方说他们对那个这个生死的这种轮回的这种传说哈，然后对这个长辈的尊重啊，这种赡养长辈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我在的这个 Sitka 就是大多数都是 Klink， 然后他们有。我觉得他们的文化跟那个我们中国的摩苏族的那个母系那个文化
社会，
对，母系社会是类似的。他们有一个就是那个旁支是raven， 就是我们的乌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eagle 的那个鹰。然后他们这两个族群通婚，就是你 eagle 的那个女人要或者是必须要和那个 Raven 的要结合，就这样的，就是你选伴侣的话要从对方的这个族里边选。然后呢那个丈夫呢是要聚到女系家族的这个，如果就是感情稳定的话，如果不稳定的话就是那个女方就继续走婚。
我这个没明白，就是如果关系不稳定，丈夫就不能住在他们家。
对，
那继续走婚就是他可以继续换别的丈夫还是什么？
然后如果有了小孩以后，小孩是在母亲的这个舅舅来承担这个
实际上
养育和教育的责任。
他结婚就没有结婚证啊或者什么，就是说好的话就住在一起，不好的话一拍两散是吗？
他们也有就是传统的这种婚礼吧，
哦哦，
对，也有固定的，但是这个他们有没有结婚证或这些方面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我所了解的摩苏族的那个文化跟这个是类似的，就像教育孩子是舅舅的责任，就是跟你父亲没有太多关系。然后这个重大的决定都是由母亲这方面的血缘关系的这方面的人来决定的。对，
我就记得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武侠小说叫《倚天屠龙记》。然后这个那么有一个主人公谢逊，还有然后带了那个张无忌的父母。当时还是仇人家，就是一个姓张我忘了的一个女的是他的一个仇家的，后来他就坐了船漂流到很北的地方，然后他们就一个荒岛上面，在离北极很近了，那说不定就有一点这个原型啊，可能中国人有很多是这么过去的。
对，有一部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跟他们有相通的地方哈。我就说哎呀，那个上千年前我们可能是一家。他们也觉得挺骄傲的，也没有觉得就说啊不不不，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说这个没有那个特别确证的证明哈，因为他们在阿拉斯加生活了上万年，然后对，所以他们的文化也非常久远。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如果美国的印第安人都是中国过去的，那么就说明美国这片土地祖祖辈辈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开玩笑啊。那我们还是回到那个 您在就是阿拉斯加教中文啊，那么就是有没有什么成就？就是
对，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的，因为大多数对美国人哈，对中国的了解都很少，有些很片面，也有些人有偏见，但是你跟他们沟通啊，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文化传达呀，你个人的这种经验呢、分享啊，以及你的人格魅力啊，这方面你影响到你的孩子，真的非常感动，因为从一个有偏见的孩子到慢慢的接受你，然后慢慢的学好中文，慢慢的对中国感兴趣，慢慢的想要学更多，因为有好多孩子说啊，我们想学中文三，然后他们想去中国，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有一点成就感，感觉得很欣慰，因为做老师嘛，肯定是想看到孩子们的这个成长和转变，所以我非常热爱那个对外汉语这个行业。
所以你是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使者啊，在那里。
对，我希望自己继续做这个文化交流这方面的工作。对，
那这么高中里面开中文课是本来就有的还是争取到的？
这个是本来就有的，我记得是有20多年了。
20多年，
对，这个学校是州立的一个，就是完全免费的，对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哈，然后全食宿都是免费的，就是而且就是机票啊，他们学生来回就是的机票也都是学校那个。
为什么上课要机票啊？
哦，因为他是全那个阿拉斯加的嘛，有些是从 Anchorage 过来的呀，有些是从 Juneau 啊，有些是从很小的那个 community，就是可能一个地方就是。
他是集中学几天吗？还是每天都要坐飞机来？
4年。
哦。
高一到高四。
哦。
对。
所以他们
每一年
住宿的是吧？
对，全部都是住宿。
哦。
除了 Sitka 可能有几个名额，然后。那个父母每天接走，但是其他从别的地方来的都是住宿的，400多个学生的食宿。
哇，所以这个学校还是很高端的，就是
挺烧钱的
啊，挺烧钱的啊。那这个学生自己不用付钱是吧？公立学校？
对，公立学校不用付钱，就是吃饭也不用付钱，然后宿舍啊，然后没有 tuition 的费的。
太棒了。那我们也知道您挺喜欢绘画，什么其他的中国艺术方面，那能介绍一下这些方面？
我非常喜欢那个中国文化嘛，然后国画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原来小的时候，学过一段绘画哈，这是因为各种原因啊，要考学啊，所以没有坚持下来。现在就是，觉得非常遗憾，想弥补一下哈。然后西雅图有很多那个这方面很厉害的老师，所以我经常过来然后向他们请教。那个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去阿拉斯加，去 Sitka 做一个文化交流、艺术交流这方面的。因为 Sitka 是一个真的文化艺术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阿拉斯加的这个文化艺术中心了。
太棒了。
交流的这种世界性的艺术家呀、音乐家非常多，而且你像如果在北京那种地方，你不可能就认识他们，但是在 Sitka 你像好多这种钢琴家、什么音乐家来了，就是茶话会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交流。我原来
一般是什么时候他们就会去？
6月。
6月，
每年6月份。对，
那今年已经过去了。
好像还有，就6月份的是那种classic， 就经典的音乐，比方说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啊，然后7月份应该还有一个就是 jazz festival， 就是还有就是很多不同名目的这个节日，非常多，我也数不过来，反正还有好多就是孩子们的那个夏令营，还有那个 Fine Arts Camp， 他们有好多就是到处来的学生啊，有那个话剧表演啊，然后各种形式的艺术课啊，所以我觉得 非常荣幸在这么一个文化丰富的一个小镇，自己孩子可以在这里成长。对。
你认识的西雅图的艺术家有哪些呢？
非常巧，我认识的那个大写意的那个老师是也是我们那个西雅图比较有名的一个中医，叫王学智。然后最近几天他还在那个北京中山公园主行了一次画展。还有就是画展，他的还有另外一个画展也在湖南那个我家乡娄底市举行了。然后是他是他的画风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大写意画。
你拜师了没有？你是应该把师傅请到。
对，我应该请到了这个，对，因为他
那
个
去采风写生都可以。
对对对，因为王老师他是那个跨三界的那种那个，感觉就像他，又会气功啊，又中医那个世家呀。然后绘画，也师承张大千啊，像李苦禅那种。
他是张大千弟子啊。
张大千弟子。
那你是张大千的徒生。
我感觉好像名来的很大呀。那个对，我非常那个也崇拜王老师，因为感觉就是我所希望的爱好的这些国学的方方面面，他都是行家，都是前辈。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那你自己的画有卖过吗？有人买吗？
我自己的画，没有，但是有送过人。
有送过人是吧？
是，对。
是不是你也要刻印章啊？你有几个印章？
我可能有10来个印章，但是都不是我自己刻的。
不用自己刻。
没有那个技术。
那你画的画是什么题材为主啊？
我喜欢画。没有，但是有送过人。
有送过人是吧？
是，对。
是不是你也要刻印章啊？你有几个印章？
我可能有10来个印章，但是都不是我自己刻的。
不用自己刻。
没有那个技术。
那你画的画是什么题材为主啊？
我喜欢画竹子、兰花。
你家都种吗？
和马。
你家种吗？种不种竹子跟兰花在家里面？
好像 Sitka 那个没有竹子，我没有看到过竹子，也没有尝试种一下，下次回去试一下。
那你种，你画一些你每天见到的，就不容易。
对，可以画山水，对，
啊，
那边的山水真的好美哦。
渔船啊，鱼啊都行。
对对对。应该往这方面。也欢迎这种那个国画大师去搞读。
慢慢来嘛。
对，就是个人爱好，
还年轻。
谢谢。
再过几十年你就是大师了。
准备退休以后专攻这方面。
阿拉斯加还有什么？我们现在对 C 的感已经知道不少了，那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就是不管是 CEDEC 本身还是阿拉斯加，因为很多人可能很想去阿拉斯加旅游。
对 CEDEC 这个时候就是漫山遍野的蓝莓、红莓、三文莓，对，非常好吃。然后
游客随便可以采摘吗？还是
随便可以采摘？在那个春季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那个 herring eggs，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herring eggs，那个就
是
很小的那个鱼子，那个日本餐里很喜欢的那种，就是 herring， 就是那个很小的那个鱼，游得很快的那个，下的那个子，对，很密的很稠的那个黄色的蛋，随便吃，那个是不卖的，就是那个九美元一磅。螃蟹王啊，霸王蟹，然后就是，每年这个八月份的时候，那个，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旁边一个小溪，就是就挤满了三文鱼，三四岁的小孩来网都可以网着那个，差不多两英尺的鱼，对，很大的鱼，然后，就是很多熊可能会来，参观你的垃圾桶，如果你不盖好啊，或者是有鱼腥啊，或者是肉味啊，所以，
熊伤人嘛？
一般情况下不会，但是如果他带了崽的那种母熊的话，要靠近就比较危险了。一般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找不到鱼吃的时候，闻到你的垃圾桶有味道，就会打开你的垃圾桶来吃，所以。在阿拉斯加住，盖好自己垃圾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第一个安全意识。
当然，那个门窗也要关好，对吧？
对门，门窗防人呢。
啊？究竟是防人还是防熊啊？
一般它熊也会有一个就是 territory， 就是知道是你的地盘，它也不会来干扰哈。那就是除非偷偷摸摸的来清理你的垃圾桶以外，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到人居住的镇上或者是什么地方来攻击。但是在野外就不知道了。
熊很多吗？还是是家常便饭能见到熊啊？
也不是吧，就是偶尔，也是偶尔，就是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碰到。对。但是很少，CEDEC 很少听到有攻击的，一般攻击都是在别的地方，不在 CEDEC 这个岛上。
还有什么旅游建议吗？如果去阿拉斯加的话？
对，阿拉斯加的话，好多航线都不经过 CEDEC， 所以我说这个世外桃源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哈。然后你要去阿拉斯加大陆的话，就是 Fairbanks 就可以去看极光，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激光的那个，对，外本是相当冷的地方了。就是冬天的时候。
夏天也冷是吗？
夏天应该夏天不会很冷吧？
夏天能看到极光吗？
大多时候是在冬天也有吧。夏天的时候，
夏天会不会
比较少一点？因为它那个
全是白天啊。
在 CEDEC 的话，最长的时候可以到晚上十一点，差不多就是才天黑。然后再往北的话，有极昼的现象。
那有可能就整天都是白天，是吧？就极光就看不到了，对吧？
对，夏天时候就看不到，到了太亮了。冬天就是有时候就是也就四五个小时的那个日照时间，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对，因为日照时间相对短，所以我们。都在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挺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来自阿拉斯加 CEDEC 这个城市的一所 公立高中的语文老师啊，中文老师沈小燕，沈老师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在节目的最后，沈老师再给我们听众说一两句话。
嗯，好的。嗯，也非常感谢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这次机会跟大家交流。嗯，也非常谢谢大家。嗯，然后呢，我想就是说，中文呢在阿拉斯加还算就是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地方，如果就是我们有什么资源啊，我希望是多多益善。还有就是非常感谢西雅图哈，为我们就是近距离的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资源和那个医疗资源。我非常喜欢，也非常喜欢西雅图。很高兴和大家分享。祝大家晚安。
好，谢谢沈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感兴趣 Sitka， 那么他的拼音 SITKAKA 啊 Sitka。那么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要向大家邀请一下，因为每年的阿拉斯加日庆典是在 Sitka 举行的，10月18号、
哦、
有很多，就是我们也邀请很多 Sitka 的那个 musician 呢、艺术家去那边参加我们的游行。然后如果你们想去旅游的话，10月份也是一个好的时候。
那时候也不太冷呢。
嗯，不冷。
啊，
对。
好，谢谢各位收听。
嗯，感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